每天早上七点，听懂商业。大家好，我是小一，
我是小智。
小智大叔，检查作业了，你钱包里有几张保单？
两张在缴费，一张快到期。怎么，你要给我推销？
我推销你？谁推销我啊？今天聊的这事儿跟钱包里那几张纸直接相关。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把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摊开了，挂在网上征求意见。别划走，这是1995年保险法诞生以来分量最重的一次大修之一，一共8章214条。今天咱们不念新闻，就干一件事，把这份文件摊在桌上，按它落地的时间线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拆，每拆一条就问一句，这条防的是谁？照例不荐股，不推荐任何保险产品，只拆规则。
先说清楚一点，现在还是征求意见稿，不是已生效法律，拆归拆，别替立法做主。
先看这份文件长什么样，5方面内容：加强股东穿透监管，完善审慎监管制度，健全风险处置机制，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我先替听众问最直白的那个问题，一部管了30年的法律，为什么要现在动这么大手术？
因为过去30年的玩法变了。1995年立法的年代，保险业的问题主要是不够发展。现在的问题反过来，机构数量够了，风险藏到了结构里。前些年出险的那几家大型险企，病根都不是没人买保险，而是大股东把保险公司当自家提款机，保费收进来是负债，可投资资金在账上过一手就被挪去给股东的地产项目、关联方输血。旧法管得住经营，管不住人。
所以这次修订的标题可以翻译成一句话，从管公司升级为管公司背后的人。
对，这就是穿透两个字的分量。
拆第一条硬数字，设立保险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现行法是2亿元，还可以分期缴纳。修订草案拟提高到10亿元人民币，且必须实缴货币资本，2亿变10亿，翻了5倍。火菜弹幕已经有人问，门槛高关我保单什么事？
管你的事，而且关的是最坏情况。你想，一家保险公司收了老百姓几十年的保费，自己家底只有2亿，还是打欠条分期缴的，真出事的时候这点资本金够赔几天？实缴两个字就是不许打欠条，钱必须真金白银躺在账上。货币资本四个字更狠，不许拿楼拿股权，拿一堆估值的资产来凑数。
等等，我插一句最朴素的疑问，门槛抬到10亿，会不会反而让保险变成大玩家的游戏，小公司全被挤出？
这个问题留着节点四炒，先记一笔。这条房的不是今天卖你保单的公司，是明天想拿着牌照进来圈钱的人。
第三刀之前先拆第二刀，也是我觉得最解气的一刀，股东实际控制人第一次被纳入监管范围。我查了时间线，2018年2月，安邦保险集团被原保监会依法接管，2019年大家保险接收其业务，后来明天系旗下的华夏人寿、天安财险等一批机构也在2022年被接手处置。这些案子当时都有个共同观感，接管是行政动作，程序走一步看一步。
你说到点子上了，当年接管操作本身没问题，问题是没有一部法律预先写清楚什么问题机构按什么程序接管，保单怎么转移，钱从哪个池子垫，每次都是特事特办，办得再好也是案例不是规则。这次修订把市场退出机制写进法律，问题机构怎么关门，保单怎么搬家，理赔为什么不打折，从此有流程可依。
翻译成人话，以前你担心的保险公司倒了怎么办，答案是国家会想办法，以后的答案变成法律第几条规定了怎么办法，确定性从口头承诺变成了条文。
还有一个配套值得记，人身险的保单在风险处置里本来就有保单保障基金这类机制兜着，这次是把兜底的网织进法律，而不是新发明一张网。存量保单你手里那几张，法律效力不受任何影响。
中断了，我先抖一个生活里的观察，好多人买了保险就再没看过它。保险公司其实更过分，文件里有一条，我念原文，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或其分支机构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未开展保险业务的，监管机构有权予以撤销并注销营业执照。翻译，站着牌照睡大觉的清出去。
这条针对的是行业里的僵尸中介，挂着牌照不做业务，专干出借资质、卖通道的事，出险了找不到人，清了他们，渠道链条上少一堆灰色环节。另外，罚则那头违法违规成本全面提高，销售误导、脱赔息赔、罚款不再是挠痒痒价。顺带问你一个具体的，你那张保单所在的公司注册资本够不够这10个亿？你现在答得上来吗？
你还真问住我了，好像压根没查过，上哪查都不知道。
你答不上来正常，这恰恰是新规的另一半意义。修订之后，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报告、股东信息披露要求更严，公开渠道能查到的比今天多。以前这些信息要么没有，要么藏得深，以后看股东干不干净会成为常规操作。虽然我猜大多数人依然不会去看。
时间线往未来拉，现在只是征求意见稿，下一站是监管汇总公开意见，形成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参考同类金融立法的节奏，从征求意见到通过施行通常以年计，别指望明天就改合同。
对，中间每个节点都有可观察的信号。征求意见截止后，官方有没有回应存量公司的过渡期安排？现有注册资本不足10亿的机构怎么达标？给不给缓冲？缓冲几年？这是行业格局的真正开关。再往后，草案提请人大审议时，条文有没有松动也是看点。
那按老规矩，有分歧就摊牌。今天我先站一回代价派，提高门槛，清退机构，听着大快人心，但保险市场是卖方集中度的市场，小机构出局后选择变少，费率话语权集中到头部，最终的出清成本还是会以价格的形式部分转嫁回我们这些买保单的人身上。保护消费者的法会不会顺手削弱了消费者挑货的余地？
我站滤网派，但要打个折，方向上我认，把投机资本滤出去，收益是全体保单持有人的，你不用赌自家保险公司背后没有个掏钱的爹。但你说的集中度代价不是没有，我的补丁是出清的对象要分准。这次的文件其实分了10亿门槛，管的是新进的，6个月清退线清的是睡觉的，穿透监管盯的是伸手掏钱的，三类都不是靠低价抢客户活着的合规中小机构。真正的观察点是执行门槛提高会不会误伤正在做事的小公司，要看过渡期怎么定。
所以你我也有一致，这道题答案不在文件的214条里，在接下来1-2年的过渡期细则里。
我们只呈现分歧，不替你判断，包括不替你判断手里的保单要不要动。留3个可回访的节点。第一，盯征求意见结束后的正式稿，存量保险公司注册资本不足10亿的过渡期安排写不写，给几年，这是行业格局的开关。
第二，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日程，草案提请初次审议的时点，参考2025年以来的金融立法节奏，这个节点大概率在明年，届时条文松没松动一目了然。
第三，也是你现在就能做的，花5分钟登录你保单公司的官网，找偿付能力报告，看两大股东是谁，新规落地前，这是你能做的最朴素的穿透。
至于我为什么今天盯着这部没人读的法律，我妈去年买了张年金险，问我保险公司会不会跑，我当时的回答是应该不会吧，你看30年的老合同靠的是3个字应该会，这次大修真正改的就是把应该会改成第几条规定，规则写细一天，信任就便宜一分。每天早上7点听懂商业，明天见。